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的旅行禁令演变成一起法律诉讼，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将要在今天听取各方陈述。另外，前中国央视主持人芮成钢传出了获刑6年，但是相关报道却遭到当局立即删除。消息是否属实？芮成钢案是否就此了结了呢？今晚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而一部讲述中国如何利用不公平手段伤害美国利益的纪录片《致命中国》，为何在最近又引发关注了呢？纪录片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呢？美中贸易战是否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欢迎您加入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新闻。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二将听取有关川普总统一项行政命令的法律官司的口头陈述。政令要求暂停所有难民进入美国，同时禁止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将于星期二听取有关川普总统一项行政命令的法律官司中的口头申辩。该命令要求暂停所有难民进入美国，同时禁止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所有人入境美国。上个星期五，美国华盛顿州的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下令暂停执行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白宫希望上诉法院驳回罗巴特法官的判决。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要求暂停所有难民进入美国，同时禁止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旅客入境美国。
我们根本没有重新考虑这个战略。我认为法院要求双方为各自的主张提出解释。请记住，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与总统行政令的优劣无关。法律在这一点上很明确，总统有非常大的酌处权来决定谁可以进入美国，以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制度的安全。
美国海关及边界保卫局遵守罗巴特法官的判决，开始允许持有效签证的旅客入境。川普总统星期日发表推文，谴责罗巴特法官的判决，说这一判决使我们国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还说如果发生恐怖袭击，罗巴特法官应该负责。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是本案原告，另外有来自15个州的检察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近100家公司提交材料表示支持。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莱特称，川普的旅行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利。VOA卫视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将要在9号到13号来访问美国，并且在10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还透露了，在两国的首脑会谈之后，川普总统将邀请安倍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别墅。另外，川普总统还将在佛罗里达的私人度假村和安倍一起打高尔夫球。对于这次的周末高尔夫外交，菅义伟透露说，美国最初只安排了45分钟时间给两人一起打高尔夫球，不过后来在日本的努力下又延长了15分钟。他还补充说，这对日本的国家利益相当重要。川普总统虽然已经与安倍通过电话，并且在当选后在纽约见过一次面，但是这一次的美国之行将是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的会晤。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在星期二说，马尼拉预计中国将会试图对菲律宾海岸外一处岛礁进行扩建。菲律宾方面表示，在有争议水域采取这种措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最终会改造斯卡伯勒浅滩，而该浅滩距离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只有230公里。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建造了一些岛礁，并且在其中一些岛礁上建立了军事设施。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侵占了我们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他们还占了那里的一些岛屿，此外他们还要占据斯卡伯勒浅滩，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洛伦扎纳表示，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很近，如果中国要在那里大兴土木，将会对菲律宾造成非常严重的困扰。他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南中国海。 美国川普当局已经表示将对中国采取的任何试图控制南中海地区的举动予以反制。在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召开的内阁提名人选确认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封锁中国进入南中海地区有争议岛屿的通道，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军事封锁。 VOA 卫视报道。
中国有多家门户网站呢，在星期三报道了前中国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因为行贿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不过相关报道目前都已经遭到了删除。在中国互联网上还传出了一份疑似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在通知书上清楚地写明芮成钢的刑期是6年，要到2020年的12月刑满，而他的罪名是行贿受贿，完全没有事前所流传的泄密与高官夫人有性丑闻等相关的罪名。我们要如何来解读这些最新传出的消息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旅美作家也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林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2014年的7月份芮成钢被带走以后，外传他涉及的犯罪情况是超乎想象的严重，包括了性丑闻，包括泄密，甚至还有间谍等罪名。如果说我们看到现在传出的这份法院的文件是真实的话，为何到最后罪名只剩下行贿受贿罪呢？是不是背后有高层的干预和介入？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判决很可能是避重就轻啊，高举轻放，从轻发落。应该说泄密间谍呢，与这个立即化夫人古丽萍的关系呢，并非空穴来风啊。那就是根据一般的报道，他那个根据外面的报道啊，芮成钢泄的密不是一般的密，而是从派系斗争中曝光习家族啊、温家宝家族的丑闻。那么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时间节点啊，虽然2012年立即化的十八大就失去了权势，但他当时还是中共统战部长。那么在2014年7月份的时候，芮成钢被抓，那么9月份的海外媒体呢就报道这个他交代了与古丽萍的关系。那同年12月呢，立即化才正式被审查。那也许呢，就是说有关方面从芮成钢那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也许呢，芮成钢已经与当局完成了交易，所以从轻发落。我觉得就是在中共的权力绞肉机下，越来越多的人啊，政界啊、商界啊，甚至新闻界的人、啊。也难逃这个就是被绞碎的命运，由于他自身的腐败的缺点。
那么林先生，也有媒体报道说，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芮成钢手上可能握有大量的中共高官的秘密。那么在他被羁押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经常有关他的传言流出来，一会儿说他意外死亡了，一会儿又说他可能会被从轻发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有关芮成钢的传闻？那么您认为当局真的会在2020年刑满之后放他自由吗？
我认为他这个有几种可能吧。你要知道，你这个像这个躲起来的前辈子徐明，他就在狱中死亡。这个死亡在互联网上引起很多争议啊，前车之鉴啊。那芮成钢呢，懂得太多了，知道的太多了。那么即使他几年之后出狱呢，我认为他也不会是从小监狱中回到大监狱中，他也一定是中共的维稳控制的对象之一。中共对自己同志从来不手软啊，而且芮成钢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这么一个传说中的公共情妇、高官夫人的面首呢，对高官呢，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是，林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在芮成钢出事以后啊，一些中国的网民甚至为此欢呼，还有人写文章说，为何人人都讨厌芮成钢？您的观察，为什么芮成钢就如此的不受中国网民的待见呢？
因为芮成钢的神话呢，是这个媒体和当局呢，这个眉来眼去合谋的一个产物。那芮成钢呢，其实是一个虚伪的这个神话。那他当时呢，就是说他抨击星巴克啊，在故宫啊，他质疑洛家辉做经济舱啊，是美国欠债啊，那么就是向奥巴马提问啊，代表整个亚洲。他的言行呢，符合当局用以愚民的这种义和团的思维。那么当然就是说，因为互联网现在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民智大开，中国的网民呢也有一定的独立判断思维。那他网民对于这么一个就是虚伪的人，那他自然是就是说反感。所以芮成钢的倒掉，那网民们觉得这是戳破了一个爱国神话，戳破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神话，他当然是欢呼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的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谢谢
您。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他在上个月表示了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些思潮，而且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结果引发了各界的哗然。有许多中国法律界和知识界人士发起了依法罢免周强的公开签名活动，虽然受到了中国当局的各种限制，不过现在参与联署的公民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而联署信也已经寄往了全国人大、中纪委还有最高检察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美国的中国著名维权人士、法律专家陈光诚先生，来谈一谈他对这个活动的看法。陈先生您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中感谢您来到节目中。我们知道中国当局采取了约谈、删贴、封微博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不要让这个联署消息外泄。可是我们看到仍然有超过1000名公民参与了联署。您怎么看中国公民的热烈反应？您觉得这次的公开联署信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
我觉得很清楚啊，这是说明中国公民的一个觉醒和战胜恐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在这种严厉的打压下，从709到现在，那么这些公民面对这样的直接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的这样的言论的时候，仍然勇于站出来，运用中国的这个基本的这些法律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肯定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由于这个行动，那么周强实际上也是非常的忌惮，在随后他的官网上他就命令这些三班衙役删掉了他的东西，而且说了很多语无伦次的一些辩解。不管怎么样，这说明民间对于中共这个不同系统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那么中共统一在网络上进行删帖、封号、禁言、威胁，这也都说明实际民间和中共之间的这种也就是说互动啊，实际上是在默默地进行，彼此心里都清楚，只是还没有成熟到那种可以坐下来对话的程度。一旦走到那一步，中国将迎来一个新的阶段。
是，陈光诚先生，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也报道了有关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旅行禁令，现在演变成一场法律的诉讼。但是呢，也可以显示出，即便是总统的行政命令，都有办法能够提出质疑。那么，您对于周强在上个月所说的他质疑西方的司法独立、质疑西方的宪政民主，您对周强的说法、您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觉得这个看法很像清朝时那个太监，外国的一些朋友提出来说，对这个太监是很不人道的。太监说啊，那个奴才心甘情愿，这个说法是一样的。实际周强，我觉得他并不那么糊涂，周强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说？那是因为他知道中共高层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他是想说中共最爱听的那个话，以此来表示献媚，来表达他的忠心，以取得政治上的前途。但是中共无意中却透露出了中共担心什么，中共最担心的恰恰就是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因为中国只要有了这个东西，你中共就不可能为所欲为，你做任何的事情就必须合情合理还要合法，你就不可能乱权妄为，随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公民的权利就会有保障，那么公权力也就会得到目前人类最大可能的一种限制的这样一种模式。就像美国，你总统行使一些东西，你也必须由这个怎么说呢，由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门
是
确认，否则你也执行不了。
是，
那么我觉得这个恰恰是中共最怕的。而周强自己也是学法律的，他应该对此非常清楚。我记得一年前我纽约的一些朋友还在我面前沾沾自喜说，哦，我下个月要去跟周强吃饭。我当时还想，你跟周强吃饭，你跟周强睡觉也没有用，他只是中共的一只狗，他真正的身份是中共安插在最高人民法院里边的一个代办，真正的名字是书记，党组书记，不是什么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这都是套用这个现代文明概念。而且这个司法独立、宪政法治，这也不是什么西方思潮，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只不过是在西方率先实现了，大家把它称作什么西方的这个西方的那个。实际上你不学西方可以啊，学东方也行啊，韩国的民主、宪政、法治、司法独立可不可以啊，台湾的行不行啊， 所以这些实际上都已经说了多少年了，这只是一种谄媚，一种献媚，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好说的。周强自己怎么说呢，也只是一个小卒而已。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知名的维权人士也是法律专家陈光诚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继续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向美国。美国的财政部呢，在上个星期宣布要对13名个人还有12家公司来采取制裁措施。那么这是川普总统上任后首次对伊朗方面来进行的制裁，而被制裁的包括了伊朗革命卫队的成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黎巴嫩，还有一家中国公司。为何中国公司也牵连其中呢？川普制裁伊朗是否也在顺便的要警告中国呢？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为您邀请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来为您进行分析。夏教授您好。
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啊，川普总统与伊朗的关系，伊朗到底做了什么惹怒了川普总统，决定上任后第一个制裁目标就锁定伊朗，这是不是代表川普总统会改变前任奥巴马总统与伊朗修好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关系呢？
是在那个川普那个总统竞选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对伊朗政策提出了那个尖锐的批评。那么尤其是这个关于核武器的这个六方协议，那么川普总统呢是非常不满意。这里边呢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主要的应该是跟盟国以色列的关系。那么这里边呢涉及到到底跟以色列是应该多大的那个程度上支持以色列的各种政策。那么奥巴马总统对以色列了，那么尤其对内塔尼亚胡的这边呢，他的一些政策有些批评。那么我们另外知道，就是说因为川普总统了，尤其他的那个就是班底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他的那个女婿的那些，那么对就是内塔尼亚胡对就是以色列呢是比较那个亲善的。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反映出政策的差异。那么至于为什么川普现在突然被惹火，那么其中主要的就是因为伊朗呢一个发射就是导弹。而伊朗发射导弹呢，美国那个就是制裁以后，伊朗呢再继续发射导弹。那么这里边呢，当然不涉及到伊朗了，有明确的什么就是好像违反了就是这个关于核武器的协议，因为它不是核武器。但是围绕着核武器的协议和联合国的一系列的这些决议了，里边呢有一个精神就是希望伊朗呢能够保持克制，不要就是再继续发展核武器。那么包括那些可以运载核武器的就是核弹头的，那么这些就是运载工具。那么所以伊朗呢现在发射的这个火箭呢是可以那个运载就是核弹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是被那个就是激怒，所以对他进行制裁。
是，那么夏教授，我们就来看看这次啊被列上了这个制裁名单的这家中国公司是宁波新世纪进出口有限公司。那么他们被指控向伊朗出口了军民两用的物资，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您的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呢？
对，这个公司呢，我也到网上去查了一下。那么非常的有意思，比较那个诡秘了，因为他的人数了那个员工了都是保密的了。那么另外的话，他的就是其实主要的生产呢，看来是电子什么微电子这些精密仪器方面的，但是呢，他经营的主要的产品呢挂在网上的了，又主要一些是一些大宗的，好像是日常用品。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公司呢，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一种神秘的意义，也就是说他有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么一个嫌疑。而且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些进出口公司呢，当然都跟国家了，那么国营企业呢都是那个紧密相连的。那么所以呢，就说美国现在指控他，认为呢他那个向伊朗呢出口了这些民用、军用两用的技术。那么所以我觉得恐怕呢这种怀疑呢，恐怕主要是基于美国认为伊朗如果要发展它的核技术，一方面需要就是有金融方面的支持，所以这就是他制裁的针对的对象，包括阿联酋这些。另外一方面就是有那个技术的援助，那么他认为呢，这恐怕是从中国来的，因此对中国呢，那么进行了某些就是那个制裁。那么当然这里边当然就引起中国的那个强烈的反对，对，这里边是因为我觉得是事出有因的。
嗯哼，那么夏教授，我们最后还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就像您刚刚说的，这次呢，川普总统的第一波制裁措施虽然目标是锁定伊朗，但是也有人说这对中共来讲可能也是一个警告，所以您认为这对未来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对，从大的格局来看呢，因为在过去40多年，其实美国呢跟伊朗的关系就非常紧张，而过去40多年呢，美国的这些现实主义者就在警告，那么这里边是有一个那个儒教跟伊斯兰教了，就中国跟伊朗这边呢，他们的结成了一个联盟对待西方。那么目前来看呢，俄国、伊朗跟中国，尤其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了为基础了，显然形成了对美国的最大的一个就是挑战。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如果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然了，我觉得就说不排除了就说美国了，那么也利用这次机会了给中国了谋点颜一点颜色。这里边呢，我刚才想起陈光诚刚才讲到的，陈光诚的评论就非常有意思。这里边根据他的评论呢，我也觉得是确实中国呢跟那个川普总统在这个玩这个外交游戏的时候啊，最后不要造成就是既赔了夫人呢又折了兵。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感谢您。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要继续来看看美国的商务部在上个星期宣布了最后裁定，将要对中国进口钢材来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美中的贸易战是否即将开打？而一部备受关注的美国纪录片又是否预示着美中贸易战的到来呢？请您持续锁定，并且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回到时事大家谈，经过了多年调查，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发布了最终裁决，认定中国进口钢材夹着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在美国市场倾销，将要对其施加75%的反倾销税。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不满，并且指责美国违反了世贸原则。与此同时，一部讲述中国如何利用不公平手段伤害美国利益的纪录片《致命中国》最近推出了中文版字幕，吸引不少华人观众。这部主张拒买中国货、改变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政府施压的纪录片，获得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大力推荐，并且任命了纪录片导演纳瓦罗来做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到底这部纪录片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美中贸易战是否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中贸易如果开战，谁将胜出呢？对全球市场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北大经济系教授夏野良。夏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要先来带观众朋友看看这部纪录片，它在岛屿的部分开宗明义就点明了崛起的中国是导致美国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我们就先来看看以下的这个片段。
The film you're about to see addresses one of the most urgent problems facing America. Its increasingly destructive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a rapidly rising China. As you watch this film, it is important to always distinguish clearly between the good and hard-working people of China and their repressive communist government, now victimizing both American and Chinese citizens alike.
这部纪录片呢，长度大约有一个半小时，那么现在也受到了许多的观众朋友呢不断的在收看。那么同时它在推出之后呢，其实在网站上也受到了大量的这个回响。我想请教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的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其实这部纪录片是根据《致命中国》这本书所拍摄的，那么这本书其实在2011年，可以说五年前它就出版了，为什么到现在五年之后这个纪录片又重新的引起关注了呢？
因为当时出版呢，它是为了2011年的那个大选，当时的这个反响并不大，而且那次大选呢，共和党那个失败了，但是呢，因为川普大选的时候呢，他这个书呢起死回生，然后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纳瓦洛做了他的大选的时候经济顾问，然后川普讲的很多有关中国的政策就是出自这本书，连那个要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啊，这个数字啊也是来自这本书的，所以他这个书的影响呢就是越来越大。最近那个台湾召开一个会议，就是说Death by China 这本书和川普的对华政策，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就要从这本书中能够看出来，而且这个书的作者纳瓦洛又被任命为这个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啊，所以你就看到就是川普对这个书还有纳瓦洛的这个重视，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书啊可以看到未来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有对华政策是什么样，所以这本书呢现在越来越火了。对，
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这部纪录片或这本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预示着川普总统可能采取的对华的一个贸易政策呢？
我想川普呢，他过去在中国做贸易，做生意，结果呢他是打了几场官司，好像是五场官司，过去都是判他输的，那最近他当选总统之后，立刻中方就宣布他赢了一起官司，由此他更加认识到中共是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可言，就是很多方面是不公平的，所以呢他读了这个纳瓦罗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呢，认同感很高啊。另外他这个成立这样一个新的机构，就是国家贸易委员会，
对，
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贸易方面啊，因为他如果要是讲他信任 Navarro， 他可以任命他为贸易代表，但是为什么又成立了这样一个国家贸易委员会？他名字叫贸易委员会，实际上其实是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刚好是针对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的战略，他就是更具有战略意义。你看这个 Peter Navarro 这个人呢，他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视野，他在这个UC Irvine 做教授，他所研究的不仅是贸易方面的政策，他还涉及到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这样一个战略性的思考，所以他对中国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有很多的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一些顶尖的学校里边的那些专家，长期以来对中国认识并不到位啊。包括前不久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沈大伟，沈大伟为什么会转换他的观点啊？他觉得自己过去有一些误判，现在呢改变了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中国问题专家由于过去呢在冷战时期，他们倾向于跟中国友好啊，那么后来呢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的大的希望，所以西方很多战略家都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那么宪政民主就不是个问题，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纳瓦罗他的这本书和这部电影呢，可能是在告诫所有过去存在幻想的人们，对中共要有更清楚的更深刻的了解，所以这个方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机，就是说有更多的人来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过去采取的政策或者战略有什么大的问题。
稍后我们要继续再来看看这本书或这部纪录片里面到底是通过哪些方面来陈述中共对美国所造成的一些威胁。那么纳瓦罗是不是又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也可以看出未来川普总统会采取什么政策。不过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网络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或许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来问这位署名叫 New Old 的这位网友，他说他看了《致命中国》，但是他感觉美国觉悟的太晚了，已经是积重难返，川普也救不了美国了。我想请教二位，您的看法，您赞同吗？我想先请郭先生谈一谈。
对，因为这个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就参加他们的这个有关这个会的一个会议，然后这个书的另外一个作者就是那个叫中国名字叫安一鸣啊，他来参加中国的一个民运的会议，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关心中国民运呢，这是很少见的，啊，就是说他们当时呢。是一个属于边缘，他们发出来的声音呢，当时呢在主流学术界没有获得承认，反响也小，所以当时呢除了像那个川普啊这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呢看出这个书的价值进行了一个推荐啊，然后当时的话就这个声音就沉默了，后来因为这次大选这个书啊他的这个观点就慢慢的开始这个成为主流，所以说美国的这个主流的学术界还是要跟中国啊进行一个贸易然后全球化不断的推进，它是一个主流的这样一个思想，所以说这个观众说的是对的，就是美国它沉睡，它知道这个问题，中国对它的贸易的不公平，中国对它的危害，这是已经非常晚了。但是呢，现在有这个纳瓦罗啊，还有这个川普，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川普的这个经济这些团队，他们终于指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是亡羊补牢啊，未时未晚，是在展开这个贸易战。主导这个贸易的公平呢，现在确实是时候了。对，
夏教授，您觉得还来得及吗？
任何时候都要是讲采取很大的这个坚决的措施，应该还来得及啊。尤其是川普这未来的四年甚至八年，可能有很多的看点。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很多方面的不公平，尤其是贸易方面的不公平啊。其实一个对等原则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啊，那中国的这个对美国西方的这些东西都进行封杀，包括互联网成了最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啊。那么美国并没有限制中国在美国进行渗透和传播啊。其实现在要反省这样一点，是不是这样做让帮助中共这个做大了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宣传机器在美国可以全力以赴，包括在时报广场长期做广告，在美国的很多的媒体，包括他们的这个 CCTV 在北美的很大的分布，另外呢，他们就现在你知道这个《华盛顿邮报》加的那个内页是中国自己的，比如说《中国日报》的一些内容，所以呢，他现在这个做法呢，应该采取一个对等的原则，就是说，如果西方的媒体不能够在中国进行传播的话，那么今后中国的媒体也不应当在美国进行传播。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很重要，就不光是贸易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纳瓦罗的他的这个战略和他的一些思维超出了仅仅是贸易层面或者经济层面啊，就是说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警醒的观点。我觉得这个纳瓦罗他虽然没有被过去主流经济学家认同为那种对全球经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推动者，他恰恰是反经济全球化的。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表面上听起来很好，但事实上它损害公平贸易，它可能并没有达到人们最初的那样一个想象，就是说多方共赢。那事实上只有少数国家从中获得了这个利益，那最大的赢家按照中方的说法就是中国啊。所以呢美国长期如果处于贸易逆差，而且呢这个中国的得到国家补贴的产品大量在美国倾销或者西方国家倾销，那这种行为过去十几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没有办法阻止。在没有办法阻止的情况下，你光通过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一定要采取非常坚定的措施来遏制这样的一种态势的向下发展。那么最后呢，可能迫使中共坐到谈判桌上，重新接受新的条款。
是，其实夏教授刚刚也答复了，直接就答复了我们一位网友他所提的问题。不过我在这里再说明一下，我们刚刚有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他刚刚就提到有关网络的问题，就是您刚刚所做的说明啊。他说现在中国已经自认为是新时期全球化的领军者，这是因为中国从中获得了甜头，同时也离不开海外的大市场。而在网络领域，就像有评论说的那样，中国网络只是一个局域网，所以他想说的就是，为何在美国可以浏览几乎所有的中国网站，但是在中国却打不开许多国外的网站？所以这就是刚刚夏教授所说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再继续请教我们的郭宝胜先生，到底在这个《致命中国》里面，他是从哪些方面来提到了中共对美国所产生的一些威胁呢？
他主要提了这个八个方面， 首先呢是中国这个减少这个环境污染的治理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它这个价格就降低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钢材如果处理这个环境污染的话，它要花费每吨啊要花费$40，这样的话就是说要降低这个5%的这个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呢它就不用了，它不治理环境污染了，所以实际上这样就是话地价的一个倾销。你比方说这个河北省是钢铁大省，是全世界的钢铁大省了，但是河北省也是雾霾大省，北京的这个雾霾跟河北的钢铁产业是非常相关的。中国为什么不治理啊？因为治理花钱呢，花钱之后价格提升呢，所以它要降价啊，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倾销，然后这样的话美国的钢铁业呢就没了啊。所以美国呢现在有2500万个人因为这个对中贸易这个失业啊，有这个57000多个工厂被关闭，跟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啊。还有这个操纵那个汇率的这个问题，他们这个经济学家认为有40%-50%的这样一个利润呢，实际上比中国通过操纵利益呢来占有了。本来买这个15块钱的这个一包咖啡，他现在买10块钱；本来买2.5万美元的汽车，他现在买1.3万美元。所以他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操纵汇率之后呢，他赚了很多钱。温家宝曾经就说过啊，我们这个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一浮动我们的工厂就关闭了。但问题是呢，美国的工厂，他就说，哎，他保护这个中国的，那美国呢，这个失业倒闭他就不管。还有这个降低这个劳工的这个工资，低工资奴隶，还有那个监狱的一个产品，这是我自己有替身的感受的。我在这个深圳看守所待了将近4年，我们每天都干活啊，干什么？就是做那个塑胶花生蛋卡、贺卡。哎，我们没有任何钱的工资，零成本的。我就看到他们那个出口的那些箱子上都写的是美国啊，有的时候是欧根体啊，你就看到这个是看守所监狱跟那些厂家签约，然后赚了很多钱，我们这些是零成本的，所以那些东西呢都是非常低的。所以他通过这个还有这个侵犯知识产权啊，还有出口补贴啊，他们说这个美国中国如果生产这个7亿吨钢材的话，实际上5000万吨的钢材实际上是出口补贴产生的，就国家补贴。所以美国的企业它不是跟中国的企业来竞争，而是跟中国政府来竞争啊。所以美国吃了很大的亏啊，所以他就列举了这个8个武器来摧毁美国的这个工厂。
是，他除了提到这些威胁和这些问题之外，我知道纳瓦罗刚刚两位也提到了，他主张收这个高额的惩罚性关税来制裁中国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到底在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里面提出了哪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继续请夏教授来跟我们说明。
除了这个低价倾销以外，中国产品里面还有很多是带有污染性的，或者是
有
毒害的，比如说家具里面或者木地板里面有甲醛，那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食品呢，过去也受到过一些这个严格的这检疫以后发现有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除了贸易之外，历史上常见的就是贸易壁垒之外，还有非贸易壁垒，但是现在呢，如果通过其他的方式，可能更加间接，对中国现在需要非常明快的、非常直接的，所以说提高关税壁垒可能是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这次提高对钢铁征收522%的高关税，差不多是这个现行价格的5倍，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种做法就是想这个阻止中国的低价钢继续向美国倾销啊，因为它本身就有政府的大量补贴。大家知道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要生产？它就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成本，维持这样的这个就业规模，然后它把这个低钢倾销到世界各地。其实有很多，大家知道美国进口的钢铁除了中国以外还有韩国，韩国在2015年就是成了美国这个进口钢铁最大的国家。那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啊，因为韩国从中国进口低价钢，然后把它加工成钢管啊和板材啊，然后再进口出口到美国。所以呢，看起来从中国直接进口的钢铁没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呢，有很多是转接的啊，包括这个洗衣机，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也是从这个韩国来转口。还有呢，就是说讲到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美国进口，它不是从一两个国家，而是从很多，包括土耳其啊，包括日本。那么为什么对日本采取的这种关税壁垒就比较低呢？当然相对来说也是蛮高的，它也是71%+啊。那就是说跟中国现在的522这个相比，差距就很大了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生产的钢铁，它本身价格比较高，而且它的质量、它的这个技术水平都比较高啊。中国的一些关键的型钢现在都是从日本进口，
啊，那包括船舶用的那种关键性的，像曲轴的那个用钢，中国到自己今天很多合金钢它都没办法生产，新钢都没办法生产，所以这样一个钢铁大国，其实是在技术上并不是一个强国。
是郭先生，我想继续针对这个有关于这个关税壁垒的问题啊，想继续请教您。我们刚刚也提到，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说这是最终裁定了，到底这跟过去几年，因为我们看到类似的相关裁定，其实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做出了好几次，这次的裁定有何不同？它的效益是不是更强一些？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开始征收这样的一个高额的反倾销税，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美中的贸易战就是开打了？那么这真的能够保护到美国的企业吗？您的看法？
对，这次不同呢是在于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呢，他这个推出来，当然这个调查呢是在前一段时间，前几年他就开始了，所以在川普上台之后呢，他有可能就是马上执行，不仅是一个裁定的问题，而是在这个三月份有可能就马上执行来征收这个高的关税，啊，这样的话对中国的企业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也是对美国的企业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啊，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贸易战呢早就开始了，因为在大选期间就是川普的一个迪米克，就是他的经济顾问，就对说希拉里说川普的政策会导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错，他说中国已经对美国开始了贸易战，已经20多年了，已经开始了这种不公平的让美国人失业、工厂倒闭啊，各方面来欺骗、欺诈、撒谎啊，所以说这个战争呢是早就是开始，还是美国怎么样绝地反击的一个问题，所以希望川普呢能够绝地反击，而且美国的胜算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它不依靠中国的经济，中国呢是要依靠中国美国啊，这个中国每出口这个4美元。他从美国才进口1美元，而且中国的这个进出口贸易占这个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很大，将近一半，不像美国进出口它占它国民生产总值呢并不大的，所以说如果美国征收这个高关税的话，对中国的这个进出口贸易乃至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呢会影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且中国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建立在经济发展上，经济如果垮了倒了，那他这个政权土崩瓦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稍后我们要继续来针对这个美中如果真的打起了贸易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谁能打的牌最多，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要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川普对华贸易政策的转变是为了创造互利共赢的局面，更多照顾美国的经济利益。正如川普就职演说讲的那样，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原则不过是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也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中美贸易战的结果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局面。做生意谁都不想吃亏，都想盈利。只有市场公平交易的行为遵照市场竞争的规律，这应该是我对这件事的基本常识和认识。再见。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们在网络上呢，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提出问题啊。有一位这署名叫 Abner Wang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对于美中的贸易战，至少对于大陆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白中国不等于中共。美国和中共贸易制裁，损失的是中共当权者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是在对工人权益毫无保障的血汗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纵容中国的倾销，只能肥了中共权贵阶层。这些权贵有钱了以后，会进一步来压迫国内人民和进行维稳。那么另外还有这位是署名叫董旭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说中国老百姓和劳工是勤劳致富，美国如果真的要做制裁，那么不是制裁中国，而是应该驱逐所有在美国的贪官和他们的子女，让他们盘剥中国国内，并且在美国大肆消费来抬高房价。所以他认为呢，应该锁定的是这些高官在美国的子女。不过我们也要在这里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致命中国》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实际上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了，他们要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这个中共。那么甚至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也引述了共和党一位议员的话，说为何每次总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这个国家不是为了人民，也不是一个共和国，应该就是以中共来称呼它。我们就来看看《致命中国》这本书，它在扉页上就有这么样的一句话。那么它的英文翻译成中文，我们在这里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我们制作的这个新闻图片，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看一下。两位作者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面，他是这样说的：这本书是要献给所有中国的朋友们，让他们总有一天能够自由的生活。那么要保重自己，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所以可以想见，这个两位作者他们其实主张的是对政府对他们这种不公平的做法来做出制裁，但是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样的一种美中贸易战如果打下来，对中国的民众会不会带来伤害？夏教授，您
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当时呢围绕着中国是不是应该得到最惠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对，
当时呢展开了很大的争论。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说中国这个违背人权啊，这个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好，就不应该给他最惠国待遇。但是当时有很多的人说啊，如果这样的做的话，中国老百姓会受到损害，所以应该让中国优先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西方的这过去的这样一种推论呢，造成了中国所谓国力强盛，但是国力强盛主要是政府的强大，中共的统治力量强大，而老百姓的这个经济增长，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所以这个现在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是呢，这策略应该改变了，就不能够按照说啊，受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为了怜悯老百姓，就应该继续跟中国保持原来的那种贸易的这个关系啊，经济合作，让中国经济做得越来越大。其实做得越来越大，那个蛋糕里边分给老百姓的是非常少啊，所以那个贪腐集团它越来越强势，它根本没有改革的意识，反而在倒退啊。中国的情况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2015年、2016年这两年里边呢，其实这个中国的钢铁倾销都很厉害，但是呢，美国在2016年5月17号就是宣布，由商务部宣布征收522%的这个高关税，现在呢。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呢，其实是降低的，大幅度降低，现在增收75%，只是比日本的71.几%略高一些而已。所以说呢，并没有像原来那样子啊，应该说奥巴马在任期间，反而那个522%的高关税是更厉害的。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么极端，而且呢，他要做一段时间看一看效果，然后再接着往下做。所以呢，你看到他这个上任两周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当然现在建制派啊，包括媒体还在不断的在攻击他。我觉得应该给他一点时间和机会。因为川普他既缺乏政治经验，也缺乏政治资源，但是他现在到目前为止所做的绝大多数还都是正确的选择。
郭宝胜先生，您的看法，如果说美国真的对中国就贸易方面采取制裁行动的话，会不会伤害到中国的民众？您的看法。然后另外一点，刚刚夏教授也提到了，川普总统上台以后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了退出 TPP， 那么很多人也在关注他在竞选期间承诺的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对，
但是等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川普政府做出相关的宣布，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推迟呢？有没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
因为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对手，而且它两个方面利益很相关，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它要真的跟中国开打的话，它要很好的一个布局，要谨慎的一些考虑，不像现在这个移民的问题，它一出来现在就遇到这个挑战了啊，但是对中国呢，他就要更慎重，所以过段时间呢，他肯定会要兑现大选时候的这个承诺啊，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啊，或者是提高整体上的一个关税啊45%啊，这些我相信他在今后会推出来，因为他的整个的贸易团队就是这样的。刚才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打贸易战呢，对老百姓怎么样？中国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几年利用全球化，实际上是发展那个中共这个政权，就像那个。是那本书的另外一个作者，就是我见过的格瑞克说的话，就是中国不是 republic， 不是共和国，而是共产中国嘛。就是实际上中共政权呢，他通过这种地价倾销来，他有把他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野心啊他要实现。比方说钢材，他为什么这么价格低，产量这么大，占全世界产量的一半？因为钢材业是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最核心的，你基建呢、交通啊，所有的都要用钢材啊。所以他现在这个通过计价倾销把全世界的这个钢材业给控制，等于是把全世界的制造业给控制了。然后他有他自己的野心，为了这种野心，他不顾中国的环境污染，不顾那些劳工啊他的权益。如果真的打贸易战的话，那是叫老百姓这个得利啊。为什么？那你的劳工的这个标准要提高，你的安保各种福利，然后你的工资要提高，再一个环境污染也要治理，你不能不治理环境污染，然后把这个产品呢无限的这个降价，而是要把这个治理环境污染你的这个成本啊，你要放到这个价格上面去。所以这个老百姓也看不到雾霾了，那个是对老百姓是非常好的。所以中国的真正的这个老百姓呢，应该希望啊能够进行一个公平贸易为宗旨的这样一个贸易战， 而实际上这个贸易呢，不是说美国不想跟中国做贸易，而是需要一个公平的贸易，就像全球化一样。以前中国是反全球化的啊，他觉得全球化会伤害中国，但现在中国好像变成了全球化的一个棋手一样，因为他从全球化得利了，美国是这个是失利了。但他这个全球化呢是一个假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核心呢实际上是一个公平普世价值，但是他这个一点都做不到，实际上是打着全球化的利益在做一些伤害全球化的这个事情。
很有意思，您提到全球化的问题，我想继续请教夏教授。我们知道上个月中国的这个著名商人马云跟川普总统见了面，那么当时呢这个马云也承诺要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那么另外这个马云呢，现在最近又有消息说，他最近呢在这个新公司成立的一个会上特别提到了说，世界需要全球化，全球化需要贸易。他还说现在全球贸易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需要一个新的领军者。当然很多人认为他暗示的就是中国了。那么马云还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当贸易结束的时候，这就是战争要开始的时候。您怎么看马云的这番说法呢？
现在马云已经不仅仅单纯意义上的商人了，从某种意义上他反映了中共的一些战略意图。这个有的时候不方便政府直接出面的时候，让他这样一个红顶商人出面。我们知道马云的这个资本结构股本里边有相当多是跟太子党跟这个中共权贵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现在在这样这个关键时点，他主动的向Trump 伸出橄榄枝，知道中国过去那种强权外交已经是不适应了，所以他现在采取一种软外交的方式，就是说给这个希望给美国一些好处，创造就业机会，这是美国最希望看到的。但是我已经分析了，我说这个 Trump 呢，他不是看不出这个意图，他只是说糖衣炮弹，糖衣我照吃，炮弹我到时候再打回去，所以我想这个贸易战呢，其实是不太容易避免的，就像这个马云说，如果要是讲没有贸易的话，或者讲这个有可能会引发战争，中美之间引发战争的话，那个这个不是因为贸易本身而引起的。你想一个正常的自由贸易的国家怎么可能跟另外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打起仗？像西方国家这么多年几十年上百年从来都没有，西方国家之间没有打仗，对吧？所以说这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普世价值，你的这个社会包括商业伦理和社会伦理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又产生了东西方的这个文明冲突，这个东西方的文明冲突呢，甚至连东方的文明都称不上，因为中共是把东方文明也毁坏了，所以说是一种邪恶势力，邪恶的这种价值观跟这个普世价值对抗，所以这个比冷战时期还更加艰难的一场战争。这个战争呢可能是无形的，这种无形的战争，如果西方世界这个普世价值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那么对全世界对人类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甚至是一场灾难。
夏教授，我们继续还有一位这位署名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又再发了一个问题，想特别的请教您。他想要问的是，如果美中贸易完全平衡了，那么这对中国国内的经济会产生多少影响？中国国内的 GDP 个人收入又会降低多少呢？他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对，如果是讲实行按照 Trump 意义上的公平贸易，那么中国政府取消大量的补贴和这种倾销，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的就业机会会大量的减少。中国的市场会萎缩，另外呢，就是中国本身它的制造品里边很少有那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迫使中国产业被迫进行更新换代，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央虽然一再强调，但是最终并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更新换代，因为中国不是一个适合创新的这个环境，制度环境没有办法保障这个自主创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要说对中国老百姓的 GDP 收入的影响的话，我想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比较明显的话是可以承受。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如果要讲原来的那种是虚幻的带来的这种收入虚幻增长带来的收入，那么从长远来看，只有当你的这个竞争力是实实在在的，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觉得你的产品好而且是不可替代的情况下，人家买你的。那和现在的这个因为你便宜，因为你能够给别人附带的其他的好处而这个推销到全世界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说我们一讲起世界上优质品的这个代言人是哪些国家，我们能够想到的德国、瑞士、瑞典这些都是精工制造的代表，对吧？还有日本，对不对？那为什么中国没有？中国的产品就是给人一个概念，就是廉价品日本在历史上也有过那个阶段，就是说大家认为日本的产品比较廉价，但是后来为什么更新换代之后，经过大概20多年的时间，就让日本产品成为精工制作的这样一个一种概念，而且这种 提升说明了是人家的制度环境是怎么样的啊，整个的社会环境。而今天呢，中国经过30多年甚至接近40年的发展，仍然没有让这个劣质品或者低价品能够上升到那种优质品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是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想要来转换一下话题，来看看川普政府在对华的这个贸易政策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其实川普总统好像传达了一个不太一致的一个信号。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雇佣了这个纳瓦罗类似这一类这几位对这个可以说中国采取比较鹰派主张的这些阁员之外，在另外一方面，在驻华大使上他又提名了一个认为是跟中国关系很良好的美国爱奥华州的州长布兰斯塔德。那么最近的美国之音就特别专访了布兰斯塔德州长，那么询问了他如果在就任大使以后他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他特别提到了他的首要任务呢是要来推动经济发展，当然要给爱奥华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的出口的机会，但是他也提到他要来帮助中国繁荣发展。所以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川普政府在传达一个不太一致的一个信号呢？郭先生，您能不能先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这是叫是一个外交的艺术，就是两国交兵呢不斩来使，就是说两国冲突的时候也需要一些调停的人，所以就是说他在大原则上他还是要坚持要对中国进行一个贸易战啊，或者是要进行不公平的贸易进行一个遏制啊。但是这个小的方面呢他还保持关系，比方说这个新任的驻华大使曾经是习近平的朋友，还有这个春节的时候这个川普的女儿去了，但女儿的话他不认官职啊，但中国觉得好像攀上了一个皇亲国戚一样高兴得很，但是实际上根本不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他也表示跟你要保持一个关系，毕竟那个美国还有很多利益在这个中国。所以就是我们看到把一个小的一些东西呢我们不要看成重要的，在一些小的一些原则上一些问题上他可能川普政府会妥协，但是一些大的原则他会坚持下来。从他这个团队包括他的这个首席顾问班罗，他就说我不是一个白人民族主义，我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我要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这几年美国受了很大的一个伤害啊，除了纳瓦罗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主张美国在一种公平贸易的情况下啊，来对这个不公平贸易的中国进行这个制裁。
我看到呢就是说他这个选择这位爱荷华的这个亲善大使，他有的用意什么呢？因为川普对中国未来的这种对策是相当厉害的，所以他需要一个人来缓冲，如果跟中国跟习近平本人有一些这个关系的话可能适合做这个缓冲者。
对，
另外呢这个他所代表的爱荷华州呢是一个农业州，他要促进大豆出口，农产品出口包括水果等等，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中国愿意见到的。但是实际上呢这种农产品出口并不能够根本上改变这样的一个贸易格局，所以只是说做一些缓解的象征性的这种动作，包括他的政治主张上也未必完全跟这个 Trump 相同，所以我觉得呢倒不能把它理解为完全相反的这样一个对策，而是需要一个缓冲地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这样一个角色是非常合适的。
是夏教授，我们最后还有30秒时间想要留给您跟我们谈一谈，美中两国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的经济体会不会发生贸易战，现在看来是势所难免了，大家都在屏息以待。如果真的发生了，这对于全球的市场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能不能简单谈谈？
当然，一段时间里边，那个美国的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他会感到哎呦东西贵了，但是这是可以承受的啊。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的话，逼迫中国在经济上发生转型啊，同时呢在政治上也有所收敛，因为中国现在呢又越来越自信，向外扩张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就是“一带一路”啊等等。所以呢，中国其实真的不是经济上。中国可能是在未来在战略上要主宰世界，那他是希望这样的话，中美两国之间必然有一场，哪怕不是这种热兵器的战争或者冷兵器的战争，但至少是一种战略和各个方面的较量。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来关注相关的议题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夏业良教授还有郭宝胜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继续为您探讨肖建华案关系重大，到底让哪些人胆战心惊了呢？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 中国富豪肖建华据传在香港被中国安全人员拘捕的传闻，引发舆论对中国政府在香港跨境执法的关注。这一事件对香港法治和中国国际形象带来何种影响？中国时间2月8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美国观察带您关注。